第二座岛。这位岛民得挪地方了，但他并不去大陆。哦，不，他去了另一座小点的岛屿，那座岛仍然是他的。他带去了忠诚的木匠两口子，他从来不防着这两口子。一位寡妇和他的女儿，过去一年中，他们娘俩一直帮他看房子。还有一个孤儿当老人的帮手。这座小岛十分小，不过这块海中的石堆比它看上去要大点儿。岛上有一条小径，在石头和灌木丛中蜿蜒起伏，这样你花上20分钟就可以绕岛一周了，这比你想象的时间要长一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座岛屿。岛民带着他所有的藏书搬到一座有6个房间的宅子里。他得从登陆的石码头上上下下走一阵子才能到达这里。这里还有2处连在一起的村舍，老木匠和妻子及那个男孩住一间，寡妇和女儿住另一间。最终一切就绪，主人的书籍摆满了2间屋子。已经是秋天了，猎户星座开始远离海平面。在漆黑的夜里，主人可以看到以前那座岛上的灯火。那是那个旅店公司正在待客，他们将为新的度假地做蜜月高尔夫球场广告。但在这座乱石岛上，主子依旧是主子。他开发了边角地，8掌大的零零碎碎平面草地和趴着独棵吊钟柳的悬崖地。夏季褐色的籽粒就在海的上方孤独地完好无损。他俯视着老古井，观察石头猪栏，他自己则养了一头山羊。是的，这的确是一座岛，在这些石头下是凯尔特人的海，羽毛一样灰蒙蒙的海水在吸吮冲刷击打着，这大海发出着多少种不同的声音呢？深沉的爆裂声、轰鸣声、奇特的长长叹息和哨声，还有震耳的喧嚣声，似乎是在水下的市场里。还有远方的铃声，那肯定是真实的铃声。再有就是一阵悠长警号般的颤抖声及其低沉阴哑的喘息声。这座岛上没有人的鬼魂，没有任何古老种族的鬼魂。这海，这泡沫，这风，这天气将他们全席卷而去，只剩下这大海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鬼魂。整个冬天里，他发出1000万种声音，在密谈，在谋划，在呐喊。只有这海的气味，和着几片短粗的金豆丛和粗粗拉拉的石楠的气味。那些金豆丛和石楠丛生长在透明的灰石头堆之间，笼罩在灰蒙蒙较之更为清澈的空气中。这种寒冷，这种青灰色，甚至从大海上升起，缓缓爬上来的轻柔雾气。这座石头堆起的小岛，就像宇宙间最后的一个角落。 绿色的天狼星矗立在海平面上，这座岛屿看似一个阴影。海面上，一艘船上闪烁着细碎的光点，滑艇和机帆船停泊在岛屿下方的石湾里，平安无恙。木匠的屋子里透出一道灯光来，如此而已。当然了，那寡妇屋里是亮着灯的，她在准备晚饭，女儿给她当帮手。岛民进屋用餐了，在这里她不再是主子，她又成了一个岛民，拥有了宁静。那老木匠、那寡妇以及女儿都十分忠诚。那老头儿，只要天还有一丝儿光亮，能看得见，他就干活，因为他干活上瘾。那寡妇和他那沉默羸弱的33岁的女儿为主人劳作着，那是因为他们乐意伺候主子，主子为他们提供了避难之处，他们对此万分的感恩戴德。不过他们不叫他主子，他们称呼他卡斯卡特先生，叫得轻柔，充满了敬意。他也轻柔文雅地回他们的话，那样子就像一个来自远离这个世界的地方的人，生怕弄出点声音来。这座岛再也不是一个世界了，它成了一处避难所。这位岛民再也不为什么奋斗了，他用不着。似乎他和他的几个食客是一群海鸟，在默默无言地一起坐穿越宇宙的飞行时落到了这块石头上。旅行的鸟们自有其沉默的神秘之处。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书房中度过的，他的书正在进展，那寡妇的女儿可以把他的手稿打出来，他还不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打字机的响声成了这岛上一种奇特的声音，但很快，这种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同海声、风声融为一体了。时光一月复一月的过去，这位岛民躲进他的书房工作着。岛上的居民默默地干着他们关注的事情。山羊生了一只黑崽儿，眼睛则是黄的。海里有台鱼，那老头便带着那个男孩乘滑艇去捕。风平浪静时，他们就驾着机帆船到最大的那座岛上去取邮件。他们还带回给养来，从不浪费一个大子儿。白天黑夜如此过去，没有欲望，但也说不上无聊。这种无欲的平和如此奇特，简直令岛民惊诧不已。他是无所求了，他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他的精神就像水下晦暗的岩洞，水面上的海藻在蔓延，但很少浮动，沉默的鱼儿拖着阴影出没其间，一切都是如此沉寂柔软，没有呼声，可又那么生机勃勃，根深蒂固，如同海藻。岛民问自己，这就是幸福吗？他对自己说，我成了一个梦了，我没有感觉，或者说我不懂自己的感觉，可我似乎感到幸福。不过 他非得依靠什么，他的精神活动才能开展。于是，他长时间默默地待在他的书房里工作，既不紧张，也不自以为是，让文字从笔端悠悠抽出，像懒洋洋的游丝。至于写得好坏，他早已不在意了。他缓缓地悠悠地写着，就像蜘蛛绕丝一般。即便作品像蛛丝在秋天融化，他也不在乎。现在，只有这融化中的轻柔蛛丝般的东西，对他来说似乎是永恒的。永恒的迷雾就在其中缭绕。而石头建筑，比如说教堂吧，在他看来，似乎是凭着一时的抵抗力在嚎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倒塌的。他们长期隐忍，那种张力似乎一直在嚎叫。有时他会到大路上去，进城里去。一到这时候，他就会优雅起来，身着最时髦的服饰去他的俱乐部。进剧院，他要坐正厅前排；逛商店，他要上最繁华的大街。谈到出版他的书时，他自然会讨价还价一番。可他的脸上露出那种朦朦胧胧的表情来，看似十分落伍。这副表情令庸俗的城里人感到占了他的便宜，而他则高高兴兴打道回府。即便是他一辈子也出不了书，他也不在乎。岁月渐渐化成轻柔的迷雾，没有什么能从中突破。春天来了，他的岛上一颗报春花也找不到，却有乌冬头属植物。岛上长着两丛蔓延的黑刺李，还开着一些冬季花。他开始把小岛上的花列出一张单子来，为此而专心致志。他注意到了一丛黑加仑，在一棵长不高的小树上寻找接骨木花朵，又找到一片金雀花的黄花瓣儿和野玫瑰，石竹、兰花、刺草、白曲菜，他为他们自豪。如果他们是人，他倒不见得会这样。他遇上金色的虎耳草时，发现它们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如此渺小，他竟狂迷地向它们俯下身去，不知盯了多久。可它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当他向寡妇的女儿展示着花儿时，他这样说。他曾十分得意地对他说，
我今天早上发现了金色的虎耳草。
这个花名听起来很帅，他棕色的眼睛痴迷地看着他，那眼中透着某种痛苦，有点令他害怕。
是吗，先生？那花儿好看吗？
他撇撇嘴，扬扬眉毛。
哦，不太艳丽。如果你想看，我回头给你看。
我乐意看。
他很文静，但内心充满渴望。他感到他身上有一种韧劲儿，这令他不安。他说他十分开心，真的开心。他跟随着他，像个影子走在石径上。那条石径窄得容不下两人并肩行走。他走在前面，能够感到他顺从地紧随其后，仰慕地盯着他。是一种怜悯让他成了他的恋人， 尽管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对他具有多大的支配力，以及他是如何为此费尽心机的。可是，在他被攻克的那一刻，他感到浑身的不自在，觉得这一切都错了，从而对他产生了厌恶。他不需要这个，而且他似乎觉得他的肉体也不需要这个，他的意志需要这个。于是他走开了，冒着脖子受伤的危险爬下到海边的一块礁石上。他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心烦意乱地凝视着海面，痛苦地对自己说，
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个。
是性这东西又一次在无意识之中攫住了他。他倒不是仇视性，他认为性是一大生命神话，不过性现在变得机械自主了，他要逃避这个。无意识的性弄垮了他，令他感到某种死亡。他认为他过来了，达到了某种无欲的宁静，或者超越了这些。他们在人迹罕至的土地上相遇，两人之间生出了一种新鲜细腻的欲望，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弱的情感交流。尽管可能如此，但这并非如此。眼下这东西毫不新鲜，它是无意识的，排除在意识之外。甚至他自己，他真正的自我并不想他，他在他体内无意识中行事。他很晚才回到家，看到他脸色苍白，那是因为怕他的敌对情绪，他可怜他，于是对他轻柔地说点什么来安慰他，但对他敬而远之。他不露声色，依旧沉默地服侍他，他内心怀有一种服侍他的渴望，渴望靠近他。他能感到他的爱在追随着他，那种执着奇特而可怕。他并不要求什么，可是当他看到他那双明亮但莫名其妙空洞的棕色眼睛时，他从中看出了那个无言的问题。那个问题以一种他从未意识到的意志力量直接向他提出。于是他屈服了，再次问他。
不，他说，如果那让你仇视我，就不。
怎么会呢？他恼怒地说，肯定不会的。
你知道的，我会为你做一切。
只是在这之后，他在愤怒中想起了他的话，因此更加愤怒。他为什么佯装为他做这些？为什么不是为他自己？可他越是恼火，陷得越深。为了获得某种他从未获得过的满足，他沉迷于他了。岛上每个人都知道了，但他不在乎。尽管他仅有的欲望都离他而去，他还是感到彻底垮了。他感到需要他的是他的意志。现在他垮了，心中充满了蔑视，他的岛屿被玷污了，毁了。他最终到达了罕见的无欲的时光层面，可他却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又倒退了回去。
如果那是他们之间真实细腻的欲望，如果那是在男人和女人可能相遇的第三个罕见的空间发生的细腻的接触，当他们都忠于自身那细腻敏感的橘红色欲望之火，那该多好。但是没有无意识这么一回事，它是意志的行动，而非真正的欲望，这让他感到屈辱。他离开了小岛，毫不在乎他沉默的责难。他在大陆上游荡着，漫无目标地寻找着能够安身的地方。可是他与这世界不合拍，再也无法适应这个世界了。来了一封信，是弗劳拉写来的，她的名字叫弗劳拉，她说她恐怕要有个孩子了。读到此，她像挨了枪击，一屁股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她回信说，
为什么要怕呢？是就是，我们应该高兴，而不是怕。
就在此时，碰巧有个拍卖海岛的拍卖会，他弄了张地图来研究一番。随后，在拍卖会上，他花了一小笔钱买了另一座岛屿。这岛只是几英亩石头地，在这片岛屿边上靠北的地方。这岛不高，在大洋上显露着。岛上没有一座建筑，甚至连棵树也没有。它只是北面的一片海上泥炭地，上面有一座雨水水塘，一丛丛白鲳，一片石头，还有一群群海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头顶上是一片湿漉欲滴的天空。他去查看他的新财产，一连几天，因为隔着海，他无法接近他。后来，在海上雾气不重的时候，他上了岛，发现上面雾霭缭绕，地势低缓，很明显，岛的形状很长。不过，这只是个幻觉而已。他在冒着泉水的湿漉漉泥炭地上走过，铁灰色的山羊从他身边鬼影般跳开去，发出沙哑的咩咩叫声。他到黑乎乎的水塘边看了看，水塘边生满了白鲳。随后踩着湿漉漉的地面走到灰色的海边，海水在疯狂地噬吮着乱石。这的确是一座岛屿了。于是他回家，回到弗劳拉身边。他半是内疚，半是惧怕地看着他，但他神秘莫测的目光亦因着得意而闪闪发亮。他再次显得温柔起来，他珍视他，甚至又想要他。那种欲望竟是如此奇特，近乎牙疼。于是他带他到大陆上，他们结了婚，因为他就要为他生个孩子了。他们回到岛上，他依然给他送饭，也把自己的饭一起带过来，并坐下跟他一起就餐。他决意要这样的。那寡妇母亲愿意留在厨房吃，弗劳拉就宿在他宅子里的客房中，做他住宅的情妇。他的欲望，不管算不算，终归是以厌恶结束。孩子还有几个月才出生，他的岛屿令他反感，俗气的像乡下。
他自己则已经失去了自身全部的优良品质。时光一周又一周过去，就像在监狱中度过，很感屈辱。但他撑了下来，直到孩子出生。随之，他筹划着逃跑，对此弗劳拉甚至一无所知。保姆来了，同他们一桌吃饭。医生有时来看看，如果碰到海上有风暴，也得留宿。这人很爱喝上几杯威士忌。他们俨然是戈尔德斯格林镇上的一对年轻夫妇一般。女儿终于出生了，做父亲的看着孩子，沮丧到了极点。这副磨盘算是给他套上了，但他试图掩饰自己的感受。弗劳拉是不知道他想什么的。他身体恢复过来之后，仍然面带快乐的微笑，显得机智又得意。随之，他又开始以隐忍不禁、暗含挑逗的目光看他了。他就是如此的爱慕他。这一点让他受不了。他告诉他，他要出去一段时间。他听后哭了。不过他认为他拥有了他。他告诉他，他已经将他财产的一大部分算在了他名下，为他写明能从中获得多少收入。他对此置若罔闻，只顾用那种沉重、静穆、冒失的眼光看着他。他给了他一本支票，把该给他的钱都存上了。这的确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还告诉他，如果他厌倦了这座岛屿，他可以选择任何地方为家。他棕色的眼中透着那种痛苦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可他甚至没有看到他哭泣。他一直向北而去，为他的第三座岛做准备。